尼哥底母跑来问耶稣，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没有人可以做。神根本不理他讲什么，神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都是他需要的。所以神不是不知道约伯需要什么，他需要的不是欠缺解释，他需要的是要遇见神，再一次坚定知道他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神在这里借着他与天地穹苍万有之间的关系，说出他的全能，也说出他的权柄。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在那里掌权的神，所以你不需要问，而且你也不需要怕。所以你们去读神这些问题里面，其实充满了说你在哪里，你若有，你若知道，你若能，他就知道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那第二类的问题是在38章39节开始一直到39章的结束。在这里他是以神和受造之物的关系，说出他是眷顾万有满了慈爱怜悯的神。我再说一次啊，在这里是以神与受造之物的关系，说出他是眷顾万有满了慈爱怜悯的神，所以更何况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简单看一两个啊，38章39节，他说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那狮子我们知道是百兽之王啊，在这里讲到说你是否能够供应这些受造之物他们一个最大的需要，因为狮子的饭量太大了啊，你能否供应这么大的需要。底下说到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乌鸦之雏，说到神在这里体恤最细微的需要，他不仅仅能够供应最大的需要，他也在这里体恤最细微的需要，连乌鸦之雏。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乌鸦是不洁净的，甚至人认为不洁净，甚至说这个人不喜欢的受造之物，那么谁来供应他的需要？当他哀告的时候，谁来眷顾他？那么39章这边又提了很多啊，讲了山羊、野驴、野牛、鸵鸟啊、马，这个老鹰这些啊，那你会发现啊，弟兄姊妹，神在这里所提的每一个受造之物，这些他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个受造之物有这么多，那你们有没有发现神所提到的受造之物有一个什么大概的特性？差不多都是人不喜欢、人不能够驯服、人不能够制服的动物，像狮子，像他39章5节讲到野驴啊，他不肯听话的啊，讲到野牛岂肯服侍你啊，讲到鸵鸟，讲到他愚笨啊，这个讲到他笨，讲到马的力大啊，不容易征服制服他，讲到鹰，那么就连前面讲到乌鸦，圣经上也说到是不洁净的啊，讲到狮子，讲到他残忍啊，这边唯一讲到稍微驯良一点的，讲到母鹿。在39章开头，但是你发现讲到这些孩子的时候也说到他们是没有亲情的啊。39章4节他说这只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所以这边所有讲到的受造之物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身上有不好的 character， 不是残暴就是不顺服，就是不洁净，就是没有亲情啊，就是这个不容易制服啊，愚昧，反正就是神举的例子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但是你发现神一样眷顾他们，神一样供应他们的需要。连野驴，神说遍山是他的草场，神预备山给他，等等，讲到这一切 人不喜欢，人不能够驯服，或是人有一个不洁净的这些受造之物，但是神一样眷顾他。那我想我们应该就很明白了啊。所以神在这里等于借着说他跟受造之物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关系啊，说出来他真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连这些人都讨厌不喜欢的这些百物神都眷顾他，更何况约伯，你们这些是我所爱的儿女。这个 message 很清楚了，对不对？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啊，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也很熟，对不对？神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地上的百合他不纺线也不也不什么，但是也不工作，但是神一样给他那么美的装饰，就连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衣裳还比不上这花的一朵。所以你看，连天上的飞鸟眼地的百合今天还在明天就不在了，神都眷顾他，神说何况你们，对不对？所以在旧约其实神就讲，只是新约主耶稣用更清楚的话讲出来。那旧约里面神借的约伯就已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他实在是满了恩典满了爱，他怜悯，他愿意把恩典更多的赐给我们。所以神在约伯受苦受很大的时候，神第一次的回答啊，神就在这里提醒约伯，让他知道他所信的到底是谁。那么这一段他跟万物之间的关系提醒了这个爱。那么我想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最容易怀疑的啊，就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觉得神是不是还爱我。虽然你也许不会否认神是爱，但是sometimes仇敌会把一个困惑一个怀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觉得神还爱不爱我，神可能已经不爱我了，因为我不够好，我不洁净，我愚昧，我不能够顺服，我这个身上毛病很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这样一段话等于告诉约伯，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就连野地这些不讨人喜欢的百物，神尚且爱他眷顾他，何况我们这般他的儿女。虽然我们难免要受管教，因为他爱，他鞭打所疼爱的所有的儿女，他都要管教，但是呢他其实爱我。那么苦难延长或是苦难在我们身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神要把更多的恩典跟祝福给我们。我记得我们以前也都读过黎弟兄一个小小的故事，他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困难的里面，那么他也跟神祷告，那求神把这个难处能够带过去。那我想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祷告，对不对？我们都会碰到困难我们希望神把我们的难处挪去。就在他那一次的祷告的里面，神突然对不起跟轻度音带的人对不起他们离我咳嗽最近那神突然提醒他，就好像一艘船在江上行走突然触礁，神说你要我把礁石挪去呢，还是你要我把江水涨高起来？那黎弟兄非常聪明的，神一讲这个话他马上知道的，礁石可以挪去一个，前面马上又会再有一个，但是如果江水涨高的话，再多的礁石我一样临江而过。他马上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他就求主扩大他的度量，求神赐下够用的恩典。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苦难中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第一个求的就是求神把礁石挪去。主啊，我苦受够了，赶快把这个礁石挪去。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主改变，如果我们的度量没有被主提升，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没有长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礁石过去，你不久马上会碰到第二个礁石。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件事情，神是做透的工作，神并不甘心叫我们一个苦接一个苦，而是神希望借着这个苦而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礁石挪去，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是需要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伟大，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度量，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提升。江水涨高五尺，弟兄姊妹，礁石都在地下了，你可以过去，一个接一个你都过去了。 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在求主帮助我们啊，在苦难中，我们第一件事情啊，神在这里一直做的，就是要提升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神在这里回答约伯，第一次的回答虽然分成这两类，但是这两类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约伯认识他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就是认识神的所事。所以神并不希望我们只是从他的作为，从他所做的我们来认识他，神更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我们更能够珍贵他的所事。不是只是为了他的所作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感谢，而是我们为了他的所事我们就能够赞美他。听得懂啊？所作跟所事 What he is 啊，就是他到底是怎样的神，那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神，我们是常常会有的问题，就是神，如果你听我这个祷告我就信你啊，或者说神，如果你再不听我这个祷告我就不信你，那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尽量不要做啊，这样子的话原谅我说我们的苦难可能还会加强。神爱我们的话，神的苦难必须要加强，因为我们并没有得到神要真正给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光是根据他的恩典，更知道他是那位赐恩的神。我们所要的不光只是他的祝福，更要那位赐祝福的神。所以我们所珍惜的不光只是神爱的作为，神信实的作为，我们更要知道神永远他就是爱，他就是信实，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啊，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七八年没有吃药啊，那时候是自己在主面前祷告，有一个很简单的心啊，我就想说圣经上没有一个病人到主的面前不得医治的，那为什么我的病不能得到医治？所以有一次我在学校的山上祷告完以后，我就跟主讲，因为我并不是没有看过医生啊，看过医生看过太多，西医也看过，开刀也开了好几次，那吃的这个中药这个你知道，这个草药熬到一碗这样的喝下去，我的草药不知道喝了几桶了啊，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医生，各种的名医人家介绍的都看过都没有用。我后来就想说，那神是不是要我单独的来相信他就好了？好，所以在主面前祷告，就越祷告越喜乐，越觉得我的神是一位可信的神啊！我这个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圣经的应许一个一个都 pop up。我就跟主说，主好，我决定开始不吃药。好，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吃药，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讲，你知道做父母亲的很为难，他们真的是很爱孩子。那也希望孩子的病能够得到解决，但是我父母亲又很看重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所以我爸妈就说，好啊，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就为你们祷告。没想到这样一下去就是七八年的时间啊，好长的时间。那你知道我的瘤不会没有因为我没吃药小，反而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就开始发黑啊，开始会痛，开始整个就不对劲。那我自己里面信心受到很大的奥秘，我说主，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奥秘。我说我今天又不是犯罪，而且我今天就是要信你，我就是要帮你做这个见证，说我的神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不做呢？主，你如果做的话，甚至好多人跟我说，玉红姐，只要你的病好，我们一定信耶稣。我说主啊，你就为了他们，你都应该做，找尽各样的理由跟神这样讲。那神就是没有做。那我就这七八年时间下来啊，那么到了最后。那我的父亲实在很不放心啊，他实在很爱我。后来他也去请教年长的弟兄。那么我动了一次手术，那次手术并没有很成功啊。那后来我还是决定就不要手，又是好几年。那么在这几年的里面，每一次在主的面前祷告，就觉得说我就是要信你，主啊，那死就死吧，我就是要信你。结果一直到了八七年，就觉得很奇怪，神在我里面开始改变啊，要叫我去开刀。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这是开玩笑吗？你这个跟我要求了前面七八年，再加后面这七八年，已经十几年我都不肯去看医生，你现在叫我去看医生，所有天下的人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红姐不吃药，要祷告主，要相信主，你现在叫我这样去看，多不好意思。那两个关啊，第一个关神破碎我啊，这个那么在乎自己的面子干什么啊？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真的信心就是顺服啊，我说什么你就顺服什么，那这是第一关啊。那对我来说是不容易。其实因为在不久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红木城聚会，那他们那时候请了一个很有神医恩赐的弟兄来为弟兄姊妹祷告。你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爱我，几乎每个礼拜二祷告会总是会有人为我的病祷告。 我那时候在那边几年，每个礼拜二一定有人为我的病祷告。那结果那时候一个神医来的时候，他站起来，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回头看我，然后就过来拉我，要把我拉出去啊，叫我去找他祷告。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我的里面，我就觉得主啊，我既然已经相信你，我也相信你会医治我就相信你也已经医治了，那我干嘛要再去？因为我读那个黎弟兄的书啊，不仅仅相信神能神肯，而且相信神已经，所以我那时候就说神已经，所以我就是不去看。他们把我拉到前面去，我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弟兄，我说请你原谅我啊，我说弟兄姊妹很爱我我说但是我自己里面，我里面觉得我今天不应该接受这个按手，我里面相信神能够做这件事情，而且我相信神要做这件事，我也相信神已经做，虽然刘还在。那弟兄一听完两个眼睛大大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神医布道这么多年啊，他说你是我第一个碰到跟我讲这个话的啊，他就很尊重我的信心，他说我不为你按手祷告。所以我就下来，那弟兄姊妹，我就想说众人都知道我这样学这个功课，所以后来神叫我去开刀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我不能够接受。那么面子丢掉的这一关我可以过了，我说主啊，那我顺服你，但是主，我这么多年所信的，你要我将来怎么去跟别人讲？因为我说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么现在你要我怎么去讲这个话？那这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我说主，我没办法跟别人讲，我面子丢了没关系了，余皇姐算不了什么，丢就丢吧。但是现在主，我怎么去跟弟兄姊妹交通跟教导？我也是站讲台的弟兄，我再怎么去跟弟兄姊妹讲神是信实的神？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问题困惑在我的里面。结果没有多久，神就回答我，神说我要你信我，不是根据我所做的，是根据我所事的。今天我医治了你，我是全能的神，我不医治你，我还是全能的神。难道只有医治了你余宏杰，神才是全能的神吗？你知道神一讲话见光死啊，在主的面前哭啊，跟主认罪啊，我就觉得我对主怎么会有自己掉在一种错误里面，自己不知道。我觉得神要医治我，我才能见证他是真的。那么神说，今天我是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位信实的神，我永远是信实的神，我是全能的神，我永远是全能的神，我是爱的神，我就永远是爱的神。不会因为你自己经历到经历没有经历到，我就不是了。因此呢，那一次神对我说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开启。我过关了，我真的过关了，赞美主，你知道吗？所以后来虽然会碰到一些困难，有些困难里面好像没有过去，但是从来就再也不影响我对神的这个困惑。这个病在我身上，我自己说过，如果我高中十几岁就知道会在我身上30年，我说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勇气再走下去了。但是你知道神就一直带，一直带，带到那一次神让我认识他所赐的时候，弟兄姊妹，对我来说是一次完全而且彻底的释放。并不是从此以后我不为我的病祷告，弟兄姊妹，我仍然为我的病祷告，但是这些事情再也不会去 discourage 我的信心。因为在那个之前，偶尔仇敌还是会来攻击我，每一次我在镜子里面看到脸那么歪那么肿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到底怎么回事？主啊，到底你有没有听我祷告？主，到底我信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坏的不信的恶心，到底我们所信的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都会出来。一直到那一次神释放的时候，让我知道他永远是他 I am who I am 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释放。虽然我仍然为我的病祷告，我从来不放松，因为我知道病是仇敌来的，但是对于 timing， 对于神做事的方法，对于神他本身的所事，从来就再也不怀疑。我觉得我们需要被主从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所认为的神里面，我们需要被神释放出来。所以我88年去动的那次手术15个小时，动完以后我自己在主的面前，因为这边我非常的感谢主，我知道这几年的拖延仍然是出于神的，我这几年没有去看医生也是出于神的。第一个，借着这几年神也的确是培育我里面对神的信心，多少人再来劝我，多少人甚至再来说这个，叫我一定要去看这个医生，一定要去怎么样，但是我都靠着主，我都拒绝，我觉得那是神在熬炼我对神的顺服，神在这里训练我对他的信而顺服，那个东西仍然有它的价值。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为什么特别感恩啊？这么多年没有去看别的医生是出于主的，我想是谁俩就知道啊。后来人家给我介绍了这个医生 Dr. Fee 啊，那他是全世界这方面等于是权威最好的医生。那他花了15个小时， 他尽他所能的把我割割割割的只剩下10%了。所以几乎其他的医生也跟我讲，他说你如果到别的医院去开刀的话，别人不是把你关起来不开，就是会割到你的神经，把你割断，让你成为歪脸，成为残废。那我79年在纽约也是一个最好的医院，他跟 Dr. Fee 这两个在美国是 co-chairman， 就是 head and neck 头颈部的两个专家啊。那么他割了4个小时，他必须关起来，他没办法再割，然后他也把我嘴角的神经切断了一根。那么这么多年来是没有叫我去看任何一个医生，我也知道是出于主的。那到最后我顺服再去看医生也是出于主的，我都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美意啊。所以神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计划在这里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过程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困惑，常常会不明白，我们会对神有很多的埋怨。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走过来，当你每一次借着这些旋风对神更认识的时候，你回头看，你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敬拜他。你觉得我不配，真的不配。所以我想我们在苦难里面，我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还是在苦难的里面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神不是只是借着苦难在这里试验你，神借着苦难在这里 purify 我们，而且在这里强化我们对他的信心，提升我们对他的信心。不仅仅是根据他所做的，神更是要根据他所赐的。所以在这边第一次的回答里面，神借着他与天地穹苍的关系提醒约伯，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叫他不要再怕，不要再问。那第二个，神提醒他，他是一位满了爱的神，神就是爱，他满了恩典，满了慈悲，满了怜悯，连这些这么多人不喜欢的受造之物，神都眷顾，何况是约伯，何况是他所爱的儿女。就连我们今天身上带着这么多的残缺，这么多的不讨神喜悦的个性，神一样爱我们。也许人已经不喜欢我们，人觉得我们愚昧，人觉得我们不洁净，人觉得我们不顺服，人觉得我们残暴，但是弟兄姊妹，神仍然爱我们，也只有他拿我们有办法。那这是神第一次的回答，我们休息5分钟，我讲神第二次的回答，好不好？刚刚讲完神第一次的回答啊，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神第二次的回答啊。那么在神第二次回答之前，40章第1节到第6节插进了神第一次讲完话以后约伯的反应啊，约伯的反应。耶和华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没有话可以回答神啊，他自己觉得他是卑贱的。那记不记得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在约伯在他前面跟朋友谈话之间，他再三的提起来，他巴不得能够有机会，他要跟神去辩论啊。他说，如果只要找到机会，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一定要把我的 case 整个，把我的案件整个陈明在他的面前。他说 ，I'll fill my mouth with arguments。那我满口要跟神辩白啊，他就是预备好了要跟神挑战，要跟神辩论。他甚至到了31章快结束的时候，在他整个约伯的话快说完以前，他说这边是我的压，这个话压啊，他说要叫全能者 let the Almighty answer me， 让这个全能的神他来回答我，他一定没有话可以回答我。他那时候他的心里面是这样想法，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决定有道理，他至死他都觉得他有道理啊。那么当神真正的回答第一次以后，约伯的反应就说，我是卑贱的，他说我只好用手捂口，他不回答。那这是让他降卑了一点，但是他还没有真正悔改啊。那神在做一个更深的工作，至少他降卑了。弟兄姊妹，每一次神把我们这个人提得越深啊，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我们生命的度量，我们越增加的时候，这个人在外面他就越低，一定的。这个人在外面如果越高的话，是说到这个人还不够认识神。每一次神提升我们，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就越 humble， 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越 humble， 这是一定的啊。所以约伯在这里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卑贱的，他不配再来回答。那么40章第6节他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就回答约伯说，神就更上一层楼，神要把约伯再提升一点。所以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神风的意义我现在就不再说了，那神就是要在这里更深的提升约伯。所以40章第7节到14节啊，那么7到9节是神给他的责备啊，神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吗？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说到神仍然神虽然是蛮有恩典怜悯啊，但是对于约伯的错误神仍然是在这里需要责备他啊。那么10到14节有点像是神给他的一个挑战，但是其实也是神给他一个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一段话啊，是要让约伯能够在神的面前更降卑下来。10到14节他这里说到，你要以荣耀装饰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那好像是神对他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来制服恶者，叫他们降卑，你能不能来制服这些骄傲的人，把他们废除，你有没有能力在这里啊，来做这些改变这些旧造堕落的本性，等于神对他发出了一个挑战，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人？不能，那么再问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其实约伯这个时候人已经掉到骄傲的里面去，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是借着这个话一步一步要引到他让他认识一件事情，到底你今天觉得你要跟我辩论，你觉得你有能力有资格站在我的面前，那么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制服这些人？前面我问你，你整个宇宙的穹苍，这些宇宙的奥秘没有一个你知道的，那野地里面这么多的百兽，人不喜欢的百兽，你有没有力量去照顾他们？那么我现在在问你，你所活在的人中间，就在你周围的人中间，这些恶人你能不能制服？这些骄傲人你能不能把他除去？这些人堕落的旧造的本性，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如果你有办法，我就认为你可以救你自己。那么神讲了这个话以后呢，神底下就举了两个例子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在这里要叫他知道神的伟大啊，还不是在于只是显于神的创造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神的创造是一件伟大，宇宙500到现在认识的550亿整个的星系已经叫人类已经没有办法了解了，宇宙这么伟大，但是神最伟大的还不在于他创造的大能。因为神创造万有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了万有。但是神最大的能力，神最伟大的是显明在他改变人的能力。弟兄姊妹，改变我们这般旧造这么骄傲这么恶这么难以制服的人，但是神的能力，伟大的能力是显在他能够改变我们。那个困难啊，在于我们不是机器人，在于我们这个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你家里面的家具啦、用啦、你的笔啦、你的车子啦，每一样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现在通通变得有自由意志的话，你有没有想过？然后明明是你的，他们通通都跟你说 no， 你怎么办？你要写字，每一个笔都不肯出油，写一支换一支，写一支换一支，写一支换一支。你要开车，他就是不发动，他说我老爷今天不想动。就是你把你周围想的每一件事情，今天通通变成有自由意志，而是你花了重价去买来的，然后花了2-3万块钱省吃俭用啊，每天这个早上不吃，中午吃一点点，然后吃个 snack bar， 晚上吃一点点生意面，省下钱就买了一辆新车，结果他老是不给你效力，你心里面做什么感想？所以我们只要稍微这样去想一想，你就发现当周围的东西通通有自由意志，而你要来难以去驾驭它的时候，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整个生活通通乱掉，要穿衣服穿不上去，他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到你身上，你昨天没洗澡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不肯上来啊，刷牙牙刷动不了，牙刷说你嘴巴太臭我不肯进去，那每一件事情他都不听你的，那你怎么办？弟兄姊妹，神伟大的大能不是在于创造诸天地，诸天地他一句话就出来， 神说要草长出来，草嘣就长出来；神说花要开花，就嘣就开了。每一件事情，神说月亮要在这里，太阳要在这，它就乖乖的。但是今天就是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麻烦就麻烦在我们有自由意志，我可以拣选我要不要爱他，我可以拣选，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信他，我可以拣选我要不要听他。所以神在这里就跟约伯第二段的谈话，一开始就问他，你要用庄严荣耀为你的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因为前面约伯讲过，他一上大马路上，少年人回避，老年人让位，首领遮住嘴巴不敢讲话，舌头贴于上膛不敢讲话，老年人遮住嘴不敢说话，他真是威严。神说，你现在弄威严做你的衣服，我看看你的威严有没有用。底下神就说，你能不能发出你的怒气，把一切骄傲的人叫他降卑，一切骄傲的人把他制服，然后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如果你能够做这些事情，我就认为你是手中有能力的。谈何容易啊，对不对？一个才五六个月的小 baby， 他就可以给你拗个老半天了，对不对？你怎么制服他？他半夜就是要哭，就是要赖皮，你要怎么办法去制服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最大的困难在于堕落的本性，旧造的人性。所以在旧约里面，不管亚伯拉罕，不管雅各，他们常讲的一个神，他说那位全能的神，一生牧养我的神。弟兄姊妹，他们对神全能的认识，他知道神一直没有放弃他。雅各这么败坏，一个鬼，亚伯拉罕雅各他们都说神是那位全能的神，神的全能显在改变他们，所以神改变，神一路上改变他们，所以雅各后来变成以色列。所以到了诗篇二十篇又说，那名为雅各的神，弟兄姊妹，圣经上神的抬头真多，我好喜欢的一个名字就是名为雅各的神，像我们这般雅各的本性，堕落败坏的本性，但是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在这个的事情上更显出神的能力，更显出神的爱和神的真实。所以前面第一次神的回答，神让约伯认识神的全能，神让约伯认识神的慈爱，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全能跟那个爱还比不上在这边神要把这个全能把这个爱放在一个旧造的人身上，放在一个堕落的这个受造生命上，神怎么样子来改变他，神怎么样还能够爱他，客变十番，对神三分四意，对神一再毁约，但是神还是爱我。所以神一开始就跟约伯第二次谈话里面发出挑战，你有没有办法制服这些人？你没办法制服，那你总可以制服自己吧，你有没有办法制服你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底下神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弟兄姊妹，我们初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讲这些，对不对？神的回答一共才四章圣经，鳄鱼占一章，约伯不是那个驼马占一章，不是河马占一章，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两章？难道神吃饱饭没事干，突然想起这个看的 videotape 什么这个动物世界，所以神就讲了吗？不是的，神讲这两个动物就是完全针对这段话，十节到十四节来的，讲到骄傲，讲到难以制服。神举了两个受造之物，最难制服的受造之物给约伯看。那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交通的时候，我说约伯记为什么需要有第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这么长，神让约伯跟朋友在那里辩论，晚上吵过来吵过去，吵过来吵过去，被他们左翻右翻的，弄得约伯整个翻腾，整个受苦。那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说因为需要有29章到31章约伯那个魂生命的曝光，记不记得我讲过，我说就跟剥洋葱一样，一层皮一层皮的剥，剥到最后让约伯看见他是怎样的。所以29章讲到约伯的骄傲，对不对？他讲到过去的我，他在那里欣赏自己。30章讲到约伯的可怜自己，都是几十个我，几十个我，几十个我，都是我。到了31章，他又在那里欣赏自己，欣赏他自己的身上的个性，他的 character， 他是一个不会对富人动一念的，他是一个帮助穷人的，他一在那里讲他我都在欣赏自己。弟兄姊妹，这一关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经过这一关的话，约伯神对他讲河马，对他讲鳄鱼，他不知道神在讲什么。
请大家注意啊，神第一次的谈话，第一次回答约伯，神好像是把一个属灵的眼镜赐给了约伯，叫他更认识神，叫他真知道他所信的是神。啊，从前不管是近视眼还是老花眼，他不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有点模模糊糊的。但是在神第一次跟他谈话，38章跟39章的里面，神好像给他戴上了一个眼镜，让他看清楚，认识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认识神的所事，他是信实全能的神，他是一个慈爱蛮有怜悯的神。而40章跟41章，神给约伯一个属灵的镜子，要叫约伯认识约伯是怎样的人，要让约伯认识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到了40章神底下开始讲河马，开始讲鳄鱼的时候，神把这个镜子放在约伯面前的时候，约伯一看那个大河马啊，那个尾巴摇得像黎巴嫩的香柏木一样，那么大的一只河马出来，他上面额头上写的姓约名伯，他知道那个就是他自己，他一看就知道是他自己。不然的话，他一看到那个就说，哎呀，神，那是谁啊，这么大的肉体，哇，这么雄壮，这么摇来晃过去的啊。那么你知道底下讲的河马每一个特点都讲到旧造人那个肉体的大，他会以为是别人，他绝对不会以为是约伯。可是因为经过了神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工作，而到了29章、30、31章，约伯整个的浑身命骄傲都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所以这面镜子往约伯面前一摆，他马上知道 That's me。 所以底下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了啊，这个神也是很幽默的啊。15节到24节讲河马的特点，那讲到河马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人天然人那个肉体的力量，肥壮强大，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他。你知道听说河马最重的时候到可以到8000磅、所以在座胖的人都不要难过啊，我们差远了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这边说的肉体不是指的外面的，是指的我们里面这个旧造的人。你再瘦，你可能比河马还要大，真的。平常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瘦瘦的，发起脾气来没有人认识他，哇，拍桌子摔东西什么都来了，对不对？那河马整个出来。那这边讲到河马的特性，你看看他啊，15节开始，他说你一起观看河马，我照你也照他。你看神已经早就暗示了，我照你也照他，你们都是一块料子啊，吃草和牛一样，外面看起来好像还跟别人差不多的，外表都差不多，但是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说到他里面啊，这个那个肉体的力量，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讲到他那个肉体的那个力大啊。那18、19也是一样，讲到他的骨头像铁棍，像铜管。那么20节到22节呢，这里讲到说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所以呢，这个人非常注重肉体的享受、舒服、享乐，这是肉体的特点。always 去追求地上的享受，哪边有阴凉躲到哪边啊，哪边舒服泡在水里面露个鼻子在外面，舒服得很啊。这个别人受苦，但他就是想要享受啊。你们都去做整洁，那我就泡在水里面。然后23节、24节说到他一无所惧，目中无人，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了他。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他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你会发现这个神非常非常的幽默啊，讲了一个河马，讲了河马身上的几个特点，把人那个天然肉体的那种本性啊，把它刻画出来。神在这里讲到约，讲到河马的时候啊，请你们特别注意到这边啊，他说到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他啊，然后说到他是这个力量的这个强大啊。那么跟约伯记第一章第三节介绍到约伯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留下伏笔，说到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人。所以他走在马路上，人家怎么样让河马的位置，约伯走上去的时候，少年人就躲起来了。 老年人看到他赶快让位置给他。那么上面讲到首领看见他舌头贴于上膛，有的人就捂住嘴巴不敢讲话，所有人都怕他，因为河马来的，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人家都尊重他，那他就晃晃晃就这样出来了。那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我说过的话以后就没有人再说，他们仰望我如同仰望春雨，他们张开口就切慕什么甘霖还是什么，他就讲到他自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其实掉到河马的里面，天然人的肉体，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当神禁止一放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但是弟兄姊妹，神要放这面禁止以前，神必须先做铺路的工作，不然你不会认识的，你只会觉得那是别人。有个弟兄讲得很好，连我们在跟神认罪的眼泪里面都需要保血。以前就有一个这么一个弟兄啊，那天信息讲完讲到我们肉体的败坏干什么，然后会后大家祷告，他也很感动，他也觉得自己是肉体，他就在那边祷告，主啊我真是个肉体啊，我真败坏。他就发现弟兄姊妹阿们都很大声，还说我是肉体，弟兄姊妹阿们啊，主啊我真是败坏，我这个人骄傲，弟兄姊妹阿们。他受伤了，我自己觉得我肉体可以，怎么你们都觉得我肉体，难道我真的这么糟吗？啊，你们就开始受伤了，就不高兴了。弟兄姊妹，别他都会去看别人的。所以我说，连我们的认罪，连我们变得属灵啊，我们的眼泪里面，我们都需要神的宝血。你真的看见自己败坏，在主面前流泪认罪完以后，然后就开始看人家，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认罪，不见光？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祷告，不觉得你是个肉体，大肉体？好，那就是。啊，我们就会这样去把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降杯，就马上就去量别人了。好，那个镜子马上就转过去去照别人去了。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我们不认识自己。那么神必须做到约伯29:30-31整个那个可怕的自己都暴露出来的时候，这面镜子一放，约伯就知道这个河马就是我，就是我。记不记得彼得当主耶稣说他要受难的时候，彼得说就算别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我为你殉道的便宜。他觉得你们其他人可能没像我这么爱主，我彼得虽然粗犷，山东人个性，但是要死就死了，那么为主死没有问题。讲得这么好，这么好讲，所以真的禁止那个时候放没有用。弟兄姊妹，他一看说有一个人会出卖主，绝对不是彼得，绝对不是我。等到那天放在大祭司院子一放的时候，连在小小的使女面前三次发咒起誓，我不认识这个人。而耶稣回头一看他，出去哭。弟兄姊妹，耶稣那一看他就知道那只河马就是他。弟兄姊妹，这都不是当笑话的，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太多属灵的知识，太多属灵的标准，太多属灵的这种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当环境一在这里显明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是我们自己。除非有一天我们被神真是带到我们承认自己卑微，认识自己卑贱的时候，神在说这些，我们里面阿们，主原来是你，就是我。所以下一个例子讲到鳄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我们这个人难以制服的特点。那鳄鱼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皮的坚硬，那个坚硬的外壳，41:13，他说谁能剥它的外衣。讲到我们这个人刚硬骄傲，没有人能够制服，能够折服我们这个一个非常硬的一个壳子。河马讲到我们那个肉体的力大，那么这边是讲到我们的硬。那这边的硬河马几个特点，弟兄姊妹，其实每一节啊，我相信弟兄姊妹多在主面前安静，其实很多地方都很宝贵的啊，可以让圣灵不要只是去找亮光，去找肉体到底有哪些特点，那应该从中间去找到自己，那知道我们身上的特点。我随便提几个点啊，你看41:5，他说你岂可以拿它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就说到这个人，没有人想要从他身上可以占到便宜的。你想拿他的皮，门都没有；你想拿他的去卖，想要从上赚力量，门都没有，不可能。你只能够让我占便宜，你不要想从我身上占便宜。 刚才十三节说到他的外壳啊，谁能够剥他的外壳？很多地方讲到了没有人敢惹他，像第十节，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你搞火了他，你一辈子吃不完。然后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把鳄鱼形容的这么生动的啊，